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对拣选和预定，在永恒中的拣选和永恒中的预定。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的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们饭桌派又在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我们这一次呢，学的是他的第11章哦，就是无条件的拣选。那上半场呢，咱们已经讲了这个无条件啊，还有拣选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第一次来了解预定论的人来讲，这个无条件的拣选让人很不舒服啊，感觉好像这位上帝有点随心所欲啊。第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觉得难道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就觉得你爱我不是因为我有可爱的地方吗？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啊。但上帝说我爱你，你的可爱的地方在我眼里一点都算不得什么，这个让我们听了心里头瓦凉瓦凉的。这第二点呢，这个无条件拣选又感觉是，哎呀，那上帝这个好像有点不公义啊，凭什么你就拣选我又拣选他？就是我们总是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我们，我们总想给上帝一个台阶，给上帝一个理由啊。
其实我们还就是想让他合我们的逻辑。刚才海伦说到随心所欲哈，你别说，伯特纳还真的就是说神随心所欲的施予或者保留其恩惠。我在做这个读书笔记的时候，我在这个心上就画了一个圈。随心所欲呢，它本身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一个偏贬义的词。但是你要看这个心是谁的心了，是怎样一个心了。如果随心所欲是随着一个罪人的心啊，是一个狭隘的心，或者是一个漫无目的的心，那么这个随心所欲就很危险。但是神的心呢，是充满着良善和公义的心。为什么我们老说要信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良善和公义，这样随他的良善和公义，那么他的施予和保留呢，就一定不会是有冤屈的，或者是有不公平的事出现。是公平的。我们的那个公平是我们的视线范围内的公平。
换句话说，当我们说一个人做事完全随意的话，其实就表明这个也是没啥目的，想一出是一出。对，但是圣经清楚的表明，神在拣选的恩典上是有神圣的目的的。
对，
神拣选的目的是有两个嘛，第一个是显明他的怜悯奇妙美好，第二个目的就是荣耀耶稣基督，就这两个目的。那换一句话说，我觉得哈，刚才不是我们一直在讲无条件指的是人满足不了上帝的条件，并不是说这个条件是从人这方面出来的，人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条件，人也没有任何条件去获得拣选，这个是对的。那同样另一方面就是讲的是上帝拣选有他的理由，就无条件不代表上帝没有理由，但是上帝的理由不见得是我们知道的。
那么从伯特纳的论述逻辑呢，他是第一先简述出来，第二部分呢他就要找到圣经依据，第三部分呢他就要做一个理性的证明啊。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拣选论的经文依据。其实啊，在上半场海伦已经引用了很多的经文来支持拣选论。我们认为拣选论立足的最根本的经文呢，是来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4到5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经文呢，都和拣选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在上一节课里，海伦已经给我们指出来的罗马书的第29节和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以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那么这里面预知、预定、呼召、称义、得荣耀， 这些神的作为呢都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在我们看来不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在神预定的时候它是同时预定的。
对，而且伯特纳说哈，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用的都是过去时态。
对，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哈。
是的，
按理说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被预定，我们被呼召，我们被称义，但我们得荣耀好像还没有的嘛。但是保罗都说称义还有得荣耀都已经过去了，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哈，保罗用的这个过去时态哈，在我们这个可见的维度的世界里面是过去时态，但是在上帝的时空里面，维度里面，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常常理解神的时候有时候会局限哈，就没有想象力，我爱说哈，就老是用这个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头所被塑造成的思维方式在理解。
就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语法结构里，用一个过去的时态来描述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表示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完全的笃定。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绝对会发生的，就像是已经发生了一样。
对，所以圣经才继续说，在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讲了一个这个例子，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为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他这儿反问了一下，他说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无条件的拣选的话，那么保罗讲这句话岂不是有一个误导的意思吗？对吧？
对，
如果一切都不是神凭自己来拣选的话，那么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呀，什么雅各是我所爱的呀，这不就是不成立了吗？不是就站不住了吗？
对，
对吧？
对，而且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意思就是说其实都还没有形成，没有任何行为，好的坏的我们都还无法分辨的时候，所以真是感谢神啊！我就看到这个对拣选和预定哈，在永恒中的拣选和永恒中的预定，我们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感恩。
如果我们要对神的计划想要有一个全盘的了解的话呢，可能还真的必须得接受这个预定论，因为所有的基督徒啊，总得相信某种拣选论。虽然刚才我们说了，神没有说他拣选的标准，他拣选的细节，但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的确是有拣选的，这是一个摆在圣经里的事实。
我觉得不仅摆在圣经里嘛，你想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谁主动选择生在哪个国家吗？
对，
谁能主动选择生在哪个家庭啊？谁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没有人，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我们还不是就这样子接受了，在这样子一个出生的事情上我们能接受，为什么在比出生更重要的救恩的这件事是，当我们说上帝拣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接受了呢？
对对对对，其实基督啊，也就是主耶稣，他向门徒清楚地说过，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他说过，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如果说让你们去结果子这件事是你们的选择的话，那么神的拣选是先发生的，是一切的因，人的拣选是后发生的，是结果。你的拣选是因为神拣选了你，而不是你拣选了神。那么阿米念主义呢，就滥用了神的恩典，认为得救呢是人的拣选，这就是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最大的一个分歧了哈。他这样说呢，就是把因果给颠倒了，这样说呢是次序的颠倒，把人的拣选说成是首要的。其实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因为一个受造物，也就是人的行为呢，神就改变或者调整他的计划，也就是说神的计划是永恒的，是不变的啊。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受到人的意志的影响。
你说到这个，我还突然想到，我看到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一个人哈，他到天堂门口了啊，那他就会看见一个牌子，天堂门口上面写着“信耶稣得永生”。那好，当他进到天堂以后呢，转过头来再看那个门，哎，他又会看见门的里面，就他待的，他已经进来的这个里面，又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 所以他这个比喻就是说在天堂门口
让你看见的是外面的这个牌子，
让你看见的，对对对，是信耶稣得永生，是这件事情的前面，因为预定论是解释事后的，不是解释事前的，所以天堂门口是事前，我们不知道谁得救，只知道信耶稣得救。到天堂门里面的时候，就是到了门里面，就是事后，事后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信的，是因为拣选。
你还以为是你拣选了耶稣，你就得了永生，实际上你的这个拣选，你的这个信，都是因为神预先已经拣选了你，他预定了一切，他预定了你会信，他也就预定了你会得救。这个确实在人来说很难符合我们的逻辑。你别看我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学习预定论，我也是从内心里头做了很大的挣扎，但是不管我们的感受是怎样的，真理是摆在那里的，真理就放在那里的。你越读这本书的次数越多，你越觉得波特纳他是在讲一个道理，他并不是把这个平白无故的砸给你，就说哎，这就是我的结论，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他告诉你我是怎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
我就有一个发现，我自己在我身上的一个总结哈。有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音乐我特别喜欢，我最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特别的安静的柔和的让人可以沉浸下来的那种音乐啊。现在呢 YouTube 上很多这种音乐还配的有一些画面，哎，我有一次无意当中就看到，我就特别喜欢，但是呢很快的我就划过去了，它就淹没在 YouTube 上成千上万的这些滔滔视频里面淹没了。等过了几天我又突然我又想听，但是我就找不着，我就只能按照我想的一些关键词哈去搜，那一搜出来你就会知道满屏幕可能都是这种类型的哈。
对，
但奇了怪了，我这满屏幕大概有二三十个，它只有画面，但是很奇怪，我就一下子我就找到了我爱听的那个。其实它都还是很小的画面，我都没听到音乐，但是我一点进去，很奇怪，就是它的配色呀，它的整个那种感受，因为我也看不清它是不是我之前，因为我都忘了哈。但是我一点进去，就正好就是我之前喜欢听的，又消失在茫茫视频当中的那个。然后结果我第二次听呢，我又把它给搞忘了，就是我没有存，然后名字我也又忘了。过了几天，我就又在搜索，它又是满屏的那种。我大差不差的又都能找到它。后来我就找了四五个类似的，就是我喜欢的音乐。我打开一看，我发现跟我喜欢的类型，跟我之前喜欢的那个画面都大差不差，都是那种类型的。我怎么选，我都会选到那种类型的。我就透过这件事，我就在想，上帝当然预定了，怎么就不预定呢？我们个人的脑神经的长的方式啊，脑神经设计的回路啊，我性格的喜好啊， DNA 里面的一些多点少点的什么东西啊，哈，就决定了我这个人，这一些都是被上帝创造和设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哈，我自己从我找我丢失的那个喜欢的那个音乐的这件小事，我就在想，就是我怎么找都是找那种类型的，因为我就喜欢那种类型的。那我的喜欢又是从哪来的呢？逃不掉的嘛，上帝创造的嘛。上帝就像挖了一条渠引流一样，那个渠我们觉得好像这是我是水，我想流在哪儿就流到哪儿。其实水流不都是按着渠在流吗？
你是不是想说，作为一个人，我去模糊的去找一个我喜欢的音乐，看上去好像是随机的，大海捞针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在 YouTube 上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啊，而你对这个音乐的描述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几个文字的描述，但是按照人的喜好设定的所谓的人工智能都能让你很快的找到你要的东西，看上去好像是随机的，实际上你每次的选择都是非常准确的回到你所喜悦的东西。所以上帝对我们的选择看上去是随机的，实际上它的神奇和奥妙呢，大大大于我们所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和它的选择的这种精确性。实际上神对每一个他选择的人，每一个他选择的灵魂，我相信神都是非常负责任的。
你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我就想说的是，关于预定啊，这真的是神的预定。我就我的喜好，我的
是是是
怎么都会找到它，就是看起来是我自己在找， 但是我背后的喜好，我整个人，我的搜索的能力，要呈现给我的所有的背后，都是这位上帝主导的。很有意思，我就觉得有时候想到这些，我自己很开心。
刚才我和海伦论述的呢，都是每一个生命被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神的拣选呢，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认知中，它有很多的维度和层面。伯特纳除了论证神对一个生命的精准而又确定的拣选呢，他接下来也论证了神对一个民族或者是对一个国家的所谓的整国的拣选。神选定某些民族和群体呢，先知道信仰的真正内容，并且在外在的环境上也特别有机会去接触福音。那么神显然是选择了某些国家，使他们比其他一些国家拥有更大的属灵的祝福和地上的祝福。什么犹太人呢，欧洲部分国家呀，以及美国呀，都是整国被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作为华人来说，我们可能心里头最郁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倒推一千年，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就没有福音呐、啊。没有福音传过来，我们怎么能够信主呢？那我们的那些先祖们岂不是很冤枉吗？岂不是错失了某个机会吗？其实在这个事上呢，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呢，就更容易理解了。从神的眼光来看呢，神其实他只关注在他所拣选的这一个生命，或者是这一群生命的身上。那么在一个生命的身上呢，前面我们也说了不少了，包括海伦也提到，我们良友电台本身就是神为他的选民预定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他让他们在黑暗中，即使在一个福音临不到的地方，也听到福音，也得到一个支撑。那么就整个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甚至一片大陆来说呢，也是有着神他在意的和他不在意的部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海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该隐犯罪之后，该隐不是被神放逐了吗？就是让他离开了吗？那么有那么几段经文啊，是记录该隐的后代。你会看到啊，文明的璀璨之化，因为在那个远古的时代，该隐有了自己的城市啊，这是文明的象征啊。而且后来他的这些子孙呢，有的是什么青铜器技艺的先祖，有的是音乐的先祖，有的是放牧人的先祖，可以说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哈。神对这些东西的记载就是在圣经中一笔带过，他记载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该隐他们追求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记述中，第一，神根本就没有记录他的某一代子孙活了多少年，用我们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就是，他们活的这些年数在神那里都不作数，所以神就根本就不像在记录他关注的那一支派的时候，他记载了他们的生卒年数，因为那个数字在神的目光里是算数的，而是该隐的后代他们活了多少年，神都不太在意。那么另外一支神拣选的那一支，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赛特和他的后代哈。
对，
那么赛特和他的后代特别有意思，他记录在创世纪的第五章，这是我们饭桌查经班正在学习的内容。他在记录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代人呢都记述他们活了多少岁，但是很奇怪，既没有记述他们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也没有记述他们有没有什么文明。神在对他们的记述中最多就是四个字，生儿养女。因为神看重他们这一支，是看着他们这一支要一直的传续下去，直到那个末后的亚当的出现，神拣选的是这一支人。我相信神把这样的一个远古的场景放在我们面前呢，是让我们明白，就是神只关注他拣选的那一部分，其他的你多么璀璨的文明啊，你多么夺人耳目的呀，你多么跌宕起伏的呀，在神看来，只要不是他拣选的，只要与他拣选的无关的，神都不 care 这些部分。我们看圣经的历史其实也是这样，他记录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旧约哈。那么与他并行的那么辉煌那么早的埃及文明啊，包括后来的周边的同时期的文明，你只要跟犹太人的历史有关的，或被圣经带上一两笔，你与此无关的 都不在圣经的记录中啊。
哎，其实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肯定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太不近人情了哈。该隐的后代都是文明的创造者，那个人类的文明已经达到多高的高峰啊、嗯、啊！上帝不 care 这些事情。但是哈，我想反过来讲啊，这就是我们说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类啊，从有人类到今天哈、啊，群体社群，我们也在寻找意义；单个的人、个体的人，我们也在寻找意义。你看，人生的意义有很多种说法。有些人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建造文明啊，建造自己的财富、建功立业哈，就觉得我这个人没白活。什么是意义嘛？就觉得我没白活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认为人意义就是成功嘛？怎么成功呢？就是在财富上成功，在地位上成功，在享受上成功哈，这个就叫成功人士。这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但是我们发现哈，如果你相信有一位创造者，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个主宰，是有目标有方向的话，你就知道意义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因为你发现人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意义总是建立不住的，这个意义一定要来自于那个上帝。那回过头来，为什么像该隐的后代都有什么这个畜牧业的祖先、音乐的祖先，这个意义可大了去了。这个意义仍然是人赋予自己的意义，在上帝眼里一文不值。而恰恰相反，可能上帝记载的赛特这一支，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丰功伟绩哈，就是他出生，然后活了多少，然后又生了什么什么，然后死了，就是生活死，就是这么平淡的，可是却被上帝记录，被上帝记载，被上帝纪念，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嗯，被上帝纪念，这太重要了。
对，被上帝纪念也意味着被上帝认识，被上帝认识，被上帝知道，被上帝喜悦啊，这个才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说这个该隐啊，就觉得太远古了哈，就是甚至不光是地域离我们很远，然后年代离我们也很远。我们当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哈，用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啊，它依然是成立的。继续给我们的另外一档节目，就是饭桌查经班做个广告哈。我们饭桌查经班啊，有一位学员叫小西，他经常在节目中跟我们强调啊，要从神的眼光去看问题。我们就开始特不理解，因为我们很难从神的眼光去看问题哈。但是我今天学到这儿呢，突然就有一个看见，是什么呢哈？你比如说我们作为我们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人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很现实的人吧，就说张学良。一说张学良，你立刻想到西安事变，然后你会想到少帅，你会想到啊他在台湾被囚禁。但是神看他的可能不是他前半生的这些所谓的这种激荡的人生啊，这些大家都特别在意的东西。神看他的很有可能他最后几十年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灵里与神相交的这部分可能是神最看重的。和我们人看的不一样哈。
对。
还有咱们前几期节目谈过的这个朱令案，我们往往关注的是他之前的这种天资聪明啊，以及他中毒之后他的悲惨人生啊，但是我们都忽略的是他在临终前几个月他受洗归主。神看重的可能就是那几个月啊。
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真是有必要澄清啊，就是说从上帝的角度看这件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你怎么又用上帝视角在说话了，好像这是个贬义词对吧？对，特别是我们看一些公众平台上的一些争论啊，很多人一旦一说就说你这是上帝的视角在说，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但是我想说
上帝视角
啊，但是我们想说什么是上帝视角，其实就是刚才你说的小西说过的，就是以上帝的价值观，以上帝的角度，以上帝的评判标准来看事情。这个上帝视角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这个视角是上帝清清楚楚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的人是可知可感可以学可以明白的。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喜欢什么，当我们知道上帝恨恶什么，其实这就是上帝视角。然后我们来看自己，我们看到了我们全然的败坏，对吧？这就是打开了上帝视角，因为上帝的价值判断在那里，成为我们衡量每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因为最终评判的标准就是上帝呀。 所以我们就为上帝视角评个反哈，到底什么是上帝视角？
那么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第二节呢，有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哈，他说，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对，其实阳光还有一段经文哈，就是在诗篇56篇的第八节，我来给你念念，你感受一下哈。诗人说，我几次流离，你都数算，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一切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哇，这个才美好，就是说，当一个被上帝认识，被上帝拣选的人，哪怕就是你流过的每一滴眼泪，神都纪念。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这地上受苦，可是你知道吗？基督徒受的苦叫做不会白白受苦，因为神都纪念。但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他的苦就像随风而去，白白受苦。
对，所以说被神拣选的人，神是万分在意的。
是的。
而那些不被神拣选的人，那是真的被神遗弃的。当然我们在后面会去讨论被遗弃和被拣选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哈，叫选民。我们经常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上帝是他们选出来的嘛。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中，选民指什么呀？选民是指有选举权的公民啊。
有选举票的。对。
对吧，有票的公民啊。那么被选举人是要翻回来讨好选民的，对吗？因为只有你讨好了选民，选民才会去选举你嘛。我们经常会遇到来拜票的，就是来敲门给你鞠躬，求你来投他的票，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但是在圣经中，这个选民可不是有权利去投票的人，他指的是被神选中的民。
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习惯了做我们的这种选民，我们习惯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做这种选民我们觉得还特别美。实际上刚才海伦说了，你只有被上帝选中了，你的眼泪都会被他收在皮带里，你的头发都会被他编码数算，甚至都有若干个天使来专门负责数你的头发。那你要做哪个选民呢？你是要做手里掌着投票权，觉得自己拥有很多权利的选民呢？你还是愿意做一个完全信靠交托被他选择的选民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被选的人，选举权不在你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是神选择你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中文词汇哈，选民。
那我和阳光呢，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然后也展开了很多哈，一展开的话就收不回来了。那我们收回来一下，看一下我们在哪儿啊。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第11章无条件的拣选的第二个话题，叫经文根据里面，我们一直在讲上帝拣选的一些方式哈，就上帝既拣选个人，也拣选国家民族，这都是因着上帝至高的主权。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后面还有两种上帝的拣选。时间关系，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吧。
听我们的这个广播比你看书还要慢，但是我们希望你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因为这种书你如果真的是只去死读的话，你很容易就读在一种很枯燥，或者说你很难理解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学习的所得。
对，我们的重点不是读书，读书的话就一条一条的读了，我们重点是分享和讨论。好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就周周见，咱们下次见了，谢谢大家，再见。